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张小号演奏专辑，翻开记忆的歌本。那么小号演奏家陈长博老师以及钢琴演奏家黄宇山老师共同合作，同时是宇山老师负责编曲的。长博老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想要有这样的机会跟宇山老师合作，邀请他除了钢琴合作之外呢，编曲大任也交给宇山老师哦。那这是长博老师您个人的第四张专辑了是吗？
对，第四张。
每一张专辑都有你给予它的一些意义。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一张专辑2014年阿爸嘎拐瓜。我觉得让我想起了那一次访问你的时候，也说了很多让汉阳非常感动的故事，特别当时要制作那张专辑的起心动念就是因为阿爸的关系。
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会演奏比较多比如说台湾民谣或者是比较通俗大家听得懂的这些曲子，是因为我在北艺大毕业那一年跟学校的乐团巡回演奏，那我吹首协奏曲，我家在高雄，那我就很开心请我爸爸来听我的音乐会。那音乐会之后呢，我就问我爸说，爸，我刚刚吹的好不好听？他说好听是好听，可是我都听不懂啊。那个其实对我来说打击蛮大的，因为我在学校很认真，我就每天关在琴房，每天5小时6小时这样练，可是竟然我的音乐跟我爸爸没办法连接。那 我觉得音乐就是人跟人可以沟通的一个管道，可是他竟然不懂我在干嘛，所以我觉得有点难过。所以我就反过来想，那我是应该往我爸爸听得懂的音乐这边来发展，还是要往那个古典那个象牙塔里面去钻呢？所以后来我就选择我爸爸听得懂的音乐，然后制作了第一张阿爸教我的歌。那第一张的音乐风格还是延续比较传统的那些台湾民谣的那个音乐的形式，所以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优雅忧伤一点点。那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把这些曲子再重新整理，然后用现代的年轻人比较适合的那个听觉的感受来重新包装，来重新录制这样。
是第一张专辑的曲目也都是台湾民谣，
有台湾民谣也有当时的流行音乐，然后还有北管，
是
就是我小号一步一步步叠了5、6步这样，然后把小号做成类似有点像唢呐的那个风格来演奏这样。
是，那是第一张专辑的风格哦。而且合作的是交响乐团吗？
对，是管弦乐团。
是，好。那其实长博老师呢是国家交响乐团的小号副首席哦。
对，
这个国家音乐厅就好像你的厨房一样哦，演出的场次太多太多了。但是多数在那一个音乐殿堂里面所演奏的或许都是一些古典音乐世界名曲之类的哦。那回到要制作个人的演奏专辑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思维跟方向了哦。那这次是你的第四张演奏专辑翻开记忆的歌本，你所挑选的这9首作品哦，跨越的年代从1920年到1960年代都有。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欣赏一首算是台湾百大歌曲排名第一的，就是《望春风》哦。《望春风》应该算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曲子了，被诠释的版本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要听的就是小号跟钢琴的合作。在欣赏之前呢，来，我们请 编曲家，跟我们介绍一下莽村轰你怎么样赋予小号跟钢琴的新风貌。
其实这个望春风呢，应该算是我九首曲子里面也是最熟悉的，但是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怕，因为真的太多优秀的编曲了，然后各式各样的，就是你 YouTube 点开的话，哇，好多版本，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那我还能变出什么样的不同的风格吗？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太多音乐家编的都是非常有演奏技巧的，我就在想说是应该要着重在技巧方面呢，还是就是我自己听了觉得喜欢啊，听众听了也喜欢的感觉。所以这首歌真的是被我摆了很久，我真的是到了很后期的时候才开始动工，然后后来还是觉得我就以我自己听了会舒服的啊，不要想太多跟技巧有关系的编曲方式，就是也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舒服的。
我补充一点点，就是我在国家交响乐团工作了三十一二年了，然后曾经到世界各地去演奏，不管是美国、欧洲、中国、日本等等。然后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推广的音乐会在中国北京，然后就是铜管的一个重奏的音乐会。那介绍乐器的时候大家就演奏很难的片段，可是呢我就演奏望春风这个片段，哇，结果全场跟着唱，竟然就是这样的一个民谣可以跨过国界，跨过就是不管政治立场怎么样，就是音乐勾起大家共同的一个回忆或者是一个感觉这样，所以这首曲子对我来说就是感受蛮深的。
Thank you.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欣赏的这个版本，小浩和钢琴合作的《望春风》，望春风哦，是不是也带给大家截然不同、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这也是昌波老师你很喜欢的版本，对不对？
嗯，
是《望春风》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欣赏的应该也是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听到小赫和钢琴的合作版本。那回到这张专辑的制作，九首作品里面，我们待会会继续为大家选播的是怪亚球月夜愁，这首会比较特别一点，因为除了钢琴跟小号以外，我们还加了另外一项乐器，三重奏的一个版本。
那个我的表弟是许明显，他是这次帮我负责帮我们录音 的录音师，那他大学的时候是主修竖笛，那所以我就邀请他跟我们一起来录这几首曲子，这样所以就变成三重奏。
好，这个编曲家，这个乐器被指定了，小号、钢琴跟竖笛。来说一说你在编这一首怪亚球的过程，你的心情跌宕
啊。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首曲子做出来的时候是小号跟钢琴的版本，然后是在录音的时候，昌波老师觉得啊，旁边有一个现成的竖笛好手，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呢？就热情邀约了。对，那当时呢，我们的录音师呢是现场来个即兴，就直接跟我们合作。那我就哇，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怎么可以就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回去呢，当然就是参考了一些当时那个录音师的一些很好听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想法，所以现在这个曲子其实是有两种版本的，就是会有小号跟钢琴的合作，也可以有三重奏的版本。
哇，原来我们这个录音师许明显先生也是当仁不让啊，
真的厉害，
非得插一脚不可。
对对 对
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合。那我们现在呢，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三重奏版本的《月夜愁》。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见。